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你爱我们，你不仅为我们降杯，你也为我们受死，你更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升天，为我们得荣耀，你还要带领我们一同进入荣耀里面。主，你的救恩是这么的完备，我们只有向你敬拜，向你赞美。主，当我们来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求你的灵在向我们心的深处来说话，因为你的话语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我们这些愚昧的人能够通达，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的实际，让我们真是越过越能够活出你的样子，能够来荣耀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我们知道《使徒行传》，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啊，那是主耶稣他复活以后他的行传啊。换句话说，他复活以后仍然在那里行走啊，仍然在教训啊我们。所以，当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读到一些字句啊，我们乃是看见我们的主，他怎么样在教会中行走，怎么做事啊，怎么说话啊。那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在复活升天这一段时间里面啊，有40天之久，活活的啊向他的门徒们显现啊，讲论神国的事，让他们认识啊主的复活，怎么在圣灵里面来认识主啊。以往他们是在肉体中认识主啊，但是现在呢，他们要学习在圣灵中来认识主，而且来明白有关于神国的事情啊。那当主耶稣40天向他们显现之后特别交代他们啊，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啊，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啊，所以他们要预备好来接受圣灵的洗，然后主就在他们眼前啊升天啊。那主也特别讲到啊，当他们受圣灵的洗，就是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必要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所以主给他们也给教会一个使命，就是圣灵要降在他们身上，使他们得着能力，然后要把福音为主做见证，要一直做到地极。这是主给教会的一个托付，他们乃是为主做那个复活的见证，而且我们的主要把要让圣要祈祷祈求父应许把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才有能力做这件事情啊。当主在他们面前升天之后啊，他们就聚集在一个楼房上啊，大概有120个人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有10天之久。所以在这10天里面很重要的就是他们调整他们自己，他们放下他们自己，他们完全的来依靠主，祷告主。另外一方面呢，他们要有一些事情也需要调整，其中有一件就是包括了他们犹大已经失去了那个使徒的职分，所以他们要另外选出一个人来代替犹大的职分，使他们有12个人12个使徒可以做见证。所以在这10天之后，我们晓得五旬节到了，门徒就聚集在一处，这时候主的应许就来到了，从天上就有响声，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做的屋子。这个时候有舌头如火焰显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好， 那我们刚刚讲过主给教会一个托付，要为主做见证，要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地极。那这里一方面这是主的托付，另外一方面呢，他们靠着自己不可能做到，所以圣灵要降临下来浇灌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要得到能力，然后他们就要来做这件工作。那很特别的就是我们一般的想法怎么样把神的福音传到地极呢？我们读使徒行传就看见了彼得约翰他们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之后呢，我们就看见保罗把福音一直传到地极，当时的地极就像罗马这样子，这是我们一般的想法这也是对的想法，但是圣灵做的才能超过我们所想的。圣灵怎么做呢？接下来你就可以看见了这个时候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那这里特别提到他们是虔诚的犹太人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知道根据旧约的律法以色列的男丁一连三次他们要来到耶路撒冷来朝见神。那你要在耶路撒冷或是在犹太全地或者加利利都还好，可是现在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地，住在那么远的地方，还要在这个节期来到耶路撒冷，那这是不容易的那现在这些人呢是虔诚的犹太人，他们按照旧约的律法他们到了节期就来朝见神，来到耶路撒冷。我们知道这三个节期其中有一个就是五旬节所以五旬节呢他们就来到了耶路撒冷跟往常一样他们来到耶路撒冷，但这一次就不一样了。也这时候呢他声音就听见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结果呢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就甚纳闷他们稀奇说，看了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香坛呢？然后接下来就讲了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了这里特别提到了帕提亚、马代、以兰和住在米索波大米的人那这些地方都是在以色列的东边，也就是现在所谓的伊拉克、伊朗这一带他们住得很远的地方现在他们来从这里来了然后有一些是犹太的就在耶路撒冷附近犹太地方，然后还有加帕多加、本都、亚西亚、弗吕加、庞菲利亚这些地方都是在以色列的北方，也就是现在的土耳其这一带土耳其然后他们又看见还有埃及的人，埃及是在以色列的南方并靠近古利奈的吕比亚一带地方的人那这些都是在埃及的西边了从罗马来的客旅中你看有从罗马来的在以色列的西边，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格里底，我们知道格里底在地中海里面亚拉伯人在以色列的东南方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讲说神的大作为。所以神的福音怎么传到天下？你看神先把天下人召聚过来，所以他们后来听了彼得和使徒们的那个福音以后，他们就各自回到他们的地方去了。所以福音事实上已经借着这些人传到世界各地去了那当然后来保罗再把神的福音讲得更清楚所以你看见神给他们托付，神自己做成，神把圣灵降下来，神把人召聚到耶路撒冷来，然后借着他们来说话所以这是神的工作。所以每一次神给我们的要求，圣灵绝对给我们供应那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必须要顺服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功课好，那这些犹太人他们生下来就是用他们在当地的乡谈，当然他们也会有些人也会希伯来文但他们基本上都是在他们出生的地方用他们当时的话语。那现在他们来到了耶路撒冷了神怎么做呢？他们怎么能够听得懂呢？ 神借着这些使徒们啊，这些门徒们，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能够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他们就很稀奇。当他们聚集的时候，怎么看见这些门徒明明都是加利利人，因为这些加利利人有口音的，他们口音很重的，好像在美国那个南方人他口音很重，加利利人口音很重。我们都记得彼得那时候他要三次不认主的时候，就是因为他的口音被人家认出来了，他们说，哎，这不是加利利人吗？所以听得出口音来。但这些人居然用他们的乡谈讲说什么呢？讲说神的大作为。所以现在你看见他们在讲方言，但这些方言呢不是听不懂的话，这些方言乃是他们能听得懂的他们的乡谈。那这些方言不但听得懂，哎，这方言呢是有意义的，那这个方言乃是讲到神的大作为。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神有要求，神有供应，神预备好了。所以你记得当保罗他最后最渴慕就来到罗马，因为当时罗马是世界的中心就以色列来讲那是已经到了地极了。保罗要去传福音，把福音分享给他们，事实上那边已经有教会了，而且好几个教会其实神早就做了这些工作所以如果神给我们有托付其实不是靠着我们的能力，不必担心我们有没有能力，神必定做成神不仅做外面要我们的工作托付我们的工作，为他做见证，神在我们里面生命的改变也是同样的原则。他有要求，就像我们刚才所分享的，他要求我们有羔羊的灵，但是我们没有，但是他有他会供应我们这是 很重要的一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在第二章我们就看见在五旬节的时候教会就诞生了。那我们知道教会一方面来讲从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被呼召出来的群众所以我们今天都是被呼召出来的群众。但是我们晓得如果你拿旧约的例子来解释教会，我想我们都很清楚，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这些以色列人就是他呼召出来的群众，然后带出来以后呢，就首先把他们带到了西乃山，然后神对他们说话，说神他自己好像老鹰，把他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所以你看见这些都是被呼召出来的群众带到神的面前，然后从他们离开埃及经过五十天，就正好是五旬节神向他们显现。所以在出埃及记十九章他们神向他们显现颁布律法，但是颁布律法之后，神也在西乃山上告诉他们为他建会幕，因为神要与他们同在，神要住在他们的中间所以这是很宝贵的。今天也是如此，神不仅呼召我们出来，神也住在我们的里面，住在我们的中间。然后接下来如果你读民数记的话呢，你就看见他们出来的时候好像乌合之众，但是到了民数记呢，神开始数点他们然后给他们按着次序来安营。所以你就发觉，如果我们今天不细读了如果读民数记的话，你就发觉呢，神的会幕是在中间然后呢，在神的会幕里面有一个小圈，外面还有一个大圈，对不对？小圈的那四个面其中有一面呢，就是祭司所代表的，祭司加入亚伦摩西所代表的其中的一面在一边东边然后其他的利未人有分成三个族各在三边。所以你看见里面这一圈呢乃是侍奉神的祭司跟利未人外面呢就是十二个支派，每三个支派一边犹大带领的一边是在东边然后南边西边北边。所以你看见它很有次序的 一方面呢，在这里侍奉神，侍奉弟兄姊妹；一方面呢，他们成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变成非常的整齐的一个神的军队。一方面成为神的见证，一方面呢，成为神的军队，因为有仇敌在，所以你看见神把他们从带出来以后呢，马上就给他们做的很有规律的，把他们摆在一起。然后当他们出发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前面有两个支派，然后呢，中间又是会幕，后面还有两个支派啊，等等。那这给我们看见了什么呢？这就给我们看见啊，我们不但是从万民中被呼召出来，从世界中把我们呼召出来，现在呢，我们还怎么样？还要成为他的身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当他们刚出来的时候像乌合之众，后来呢，就变成了一个军队一样。那现在呢，五旬节也是如此。圣灵降他们在他们身上，不仅仅是他们得到能力，也把他们建成了一个身体啊。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懂得这个道理，或是我们懂呢，只知道头脑上的知道，但是呢，我们必须要想在灵里面真正认识呢，我们被主呼召啊，进入他的身体里面，我们不再是个人，我们乃是整个身体，基督的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能够看见这个，在灵里面真的认识这个，看见这个的话呢，我们就发觉呢，我们不但与我们的主的关系不能断，因为我们是身体里面一个肢体，我们必须跟头有很好的连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一直强调的啊，圣灵在我们里面是活的啊，我们必须要常常与神的灵交通，因为我们的主乃是元首。身体上的肢体不能跟头分开来，一分开来就失去了功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失去我们该有的地位，该有的见证，因为我们跟头失去了那个关系。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跟肢体也不能断掉，我们跟肢体的连接也很重要。我们一方面我们要持定元首，一方面呢，我们要受身体的约束。所以如果我们不是在身体的里面，你看我们这个人再属灵，你会发觉也很难跟人家相处，因为什么都是他自己，他说都是从神来的。神很多时候是借着身体告诉我们该怎么去做，所以这一点我想是我们非常需要注意的。所以当我们如果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很容易生活的，我们甚至跟主的关系可以很好的，但我们一开始跟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呢，那就需要怎么样？学习舍己，学习降卑，学习顺服。这是在身体里面。所以一开始我们讲到使徒行传，讲的身体，基督教会的诞生，基督身体在这里显出来的时候呢，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圣经上为什么告诉我们，我们不但要顺服神，我们也要彼此顺服，彼此顺服，这很重要的。然后我们需要，圣经也告诉我们，你要什么？顺服连长的，顺服连长的。连长呢，不仅仅是指着年纪长的，而是在属灵生命成熟的。为什么要顺服他们呢？因为他们通常在他们属灵的生命里面，他们彰显出基督的荣美，彰显出基督的见证啊。所以这是我们不但要彼此顺服，我们要学习顺服连长，在属灵里面生命成熟的人，因为他们所彰显的乃是基督的自己啊。所以我们要过教会的生活，我们首先需要把自己奉献出来。奉献不是为主做什么事情，奉献乃是为主而活，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主而活。所以我们需要奉献，我们需要降卑自己，舍己，我们需要顺服。这个决定我们生命能不能，属灵的生命能不能成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属灵生命的成熟，不仅仅是你跟主的关系要对，你跟弟兄姊妹的关系要对。因为弟兄姊妹是你每天看得到摸得到的，神你还不一定看得到摸得到，你可能还误解了，弟兄姊妹是你看得到摸得到，神借着弟兄姊妹来制作我们，所以我们需要奉献，需要降卑， 需要舍己，需要胜负，这样的人呢，属灵生命容易长大成熟啊。所以这是我们需要的啊。那我们之前也提过啊，当五旬节的时候，你看又是大风啊，又是响声，又是火焰，又是舌头啊。我们常常被这个外面的事情、外面的预兆啊所吸引，我们太过于注重这些东西啊，反而我们忘记了或是忽略了里面那个实际啊。所以我们需要再次强调啊，关于圣灵的浸，关于圣灵的充满，关于圣灵的浇灌，这些事情我们需要再稍微再加强一点啊。那我们晓得，如果你读，我们上次也讲过，你读约翰福音也好，你读使徒行传也好啊，你读路加福音也好，你读使徒行传也好啊，这些都是路加所写的。那路加这一条线我们讲过，它是注重的来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能力。但是约翰所写的就不一样了，因为约翰当主呼召他的时候，他正在什么呢？他正在补网。所以约翰的执事呢，是一个补网的执事。当他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已经到了第一世纪的末了了。那时候教会呢，很多已经慢慢的就是走偏了路。教会人那时候对圣灵的认识已经模糊不清了。他只认识圣灵的能力，不认识圣灵的位格。这就是为什么约翰在他年老的时候，圣灵感动他要写约翰福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人认识圣灵乃是做生命的灵。所以圣灵在我们身上，在我们里面，是做我们生命的灵，为的是要引导我们，启示我们，光照我们，改变我们，这是圣灵内住的圣灵所做的工作。那圣灵在外面乃是为着能力说的啊，所以我们两个都需要啊。那关于我们在第一章特别讲的，他们都需要受圣灵的洗，在原文就是圣灵的浸啊。我们一信主以后，领受了圣灵，圣灵就把我们浸在一个身体里面，这叫做圣灵的浸。所以根据使徒行传提到两次圣灵的洗或者两次圣灵的浸啊，最重要的点就是把所有我们属神的人浸在一个身体的里面啊，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我们在读第二章的时候，我再强调啊，他说如火焰，他就听见响声，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所以圣灵把这个，就好像这个屋子把它充满了，我们都在里面，我们就被浸成了一个身体啊。所以这个是圣灵把我们浸成一个身体。但接下来呢，他就说有火焰，有舌头如火焰分开来落在他们的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这个圣灵充满在原文的意思是降在他们的外面，充满在他们的外面啊，所以这两个充满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圣灵的充满，一种是里面的充满，一种是外面的充满。外面的充满基本上呢，就是所谓的浇灌啊。所以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第33节啊，使徒行传第二章33节，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所以圣灵浇灌下来啊，好，所以现在有三个词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啊，一个是圣灵的洗或是圣灵的浸啊，一个是圣灵里面的充满，第二个是圣灵外面的充满，基本上呢就是圣灵的浇灌啊。所以外面的充满就浇灌，里面的圣灵充满就圣灵的充满啊。那圣灵的浸呢，是把我们浸在一个身体里面啊。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我们有没有感觉，但当我们信主之后啊，圣灵就把我们浸在这个身体里面，我们就属于这个身体里面的啊。但是呢，只有当我们奉献、舍己、降卑、顺服，圣灵的浸在我们身上呢，才能够显出我们的经历来。所以我们的经历跟我们的态度有关系，我们的经历跟我们是不是舍己 降卑降服奉献有关系啊，所以这这是很重要的。那很多我们讲过属灵前辈啊，他们有的时候有经过特别的圣灵在他们身上的工作，他们仿佛圣灵再一次给他们再一次受了圣灵的浸啊。严格说来，那不是圣灵的浸啊，因为圣灵的浸呢已经一次做完了啊，就做成了。那之后做的呢，只是把我们的经历带出来而已啊。那个呢，基本上就是浇灌也好，或者里面的充满也好啊。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来交通的啊。那我们知道，一个人真正要被圣灵啊浇灌啊，经历到圣灵的浇灌呢，那跟我们顺不顺服很有关系了啊。所以我们等我们读继续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们啊，圣灵乃是赐给那些顺服之人的灵。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也可以在主面前寻祈求，就好像路加福音十一章，你记得主耶稣曾经告诉他们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对不对？何况你们的天父岂不把圣灵赐给他寻求他的人吗？所以我们可以求圣灵，那圣灵呢会浇灌也好，充满我们也好呢，让我们经历到他的那个实际。但是圣灵真正在我们身上充满啊，又有分成两个阶段。有一种充满呢，就是神一次的充，就是你经历到他的充满啊。那还有一种充满呢，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所讲的啊，你们要被圣灵充满，对吗？在原文是什么呢？你们要满有圣灵啊。所以充满可能是一时的，因为神为了加力量给我们，或者我们碰到一个难处我们过不去的，圣灵充满我们啊。但是呢，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讲的，你们要满有圣灵啊。满有圣灵就是他常常每一天都是圣灵充满的状态下啊，这是很重要的了。所以等到我们后面读到，譬如说想读到斯提凡呢，他是圣灵充满的人，在原文就是他是满有圣灵的人，他的整个生命呢都是被圣灵充满的那个状态下面。所以我们要寻求的不仅是圣灵充满，我们更要寻求的是满有圣灵啊。一个满有圣灵的人在他身上一定会结出什么呢？圣灵的果子来，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在之后再讲的时候我们还会再讲，但是我先把这些点先摆出来啊，以后我们就会更清楚。好，那现在呢，神把这些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带到了耶路撒冷啊，然后圣灵降下来以后呢啊，他们就说起别国的话来了啊，然后向这些人做见证，讲说神的大作为。所以众人都惊讶猜疑，因为他们不懂了啊，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那还有人讥笑说他们无非是被新酒啊灌满的啊。所以以弗所书特别告诉我们啊，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啊。所以你看见圣灵充满跟醉酒摆在一起啊，因为他们的确有一些地方蛮像的。因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啊，他就会失去他的自我。你看我们这个人都很自我的人，我们在陌生人当中我们要传福音我们很难传的，因为我们有我们的自我。为什么有的人他要去骂人的时候他先要喝几口酒啊？因为他就可以壮胆嘛，他可以让他的那个自我消失掉，他就开始做了啊。所以圣灵充满的确跟新酒灌满很像啊，当然不一样了。所以他们看见他们怎么讲起这话来，好像心就灌满了，怎么会从来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啊？但这就是圣灵做的特别的工作啊。那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读创世纪十一章啊，我们来看一下，复习一下创世纪十一章。好，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十一章。 那这里是讲到他们来到示拿地啊，建造巴别塔和巴比伦这个城啊。那我们晓得，如果我们仔细读创世纪啊，人的堕落是分成三个部分啊，人的堕落是三个阶段啊。所以第一个堕落呢，就是人落在罪中啊，因为他们吃了知识善恶树的果子啊，落在罪里面啊。那到了第六章呢，他们落到了肉体里面啊。所以落在肉体里面是第二层的堕落，它比落在罪中更可怕。因为你如果落在肉体里面啊，你变成了，就是说，你就算懂得分辨善恶，但是你还是要体贴你的肉体，那是落在肉体里面，那是第二层的堕落了。就好像我们明明知道吸毒不好，你看人还要去吸毒，这是什么？这是落在肉体里面。明明知道吸烟不好，我们还要吸烟，这是落在肉体的里面。所以人不仅是落在罪中啊，到了第六章他落在了肉体里面了。那到了十一章呢，他就落在了世界里面啊。那这世界，我们知道这世界背后有世界的王、世界的神，他弄瞎了人的眼睛啊。所以这个时候呢，第十一章就讲他们落到世界里面了，那就更可怕了，落在一个组织的里面啊。仇敌把这个世界弄成一个组织，背后呢就是要抵挡神啊。所以今天你看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很美的，因为这世界是神所创造的啊。但是这个世界有一个东西我们看不见的，就在这个世界的背后有一个组织，后面有一个王，有一个神，他专门弄瞎人的眼睛，使人落在罪恶中、过犯当中。所以你看见现在啊，最好的，譬如说音乐本来是让我们来敬拜神的，现在音乐里面充满了亵渎，音乐里面充满了各种污秽啊。本来教育应该是最好的，让我们能够有更受更好的教育，更能够追求真善美，但教育的现在背后，你会发觉教育的背后呢，基本上在教导人抵挡神，不承认神啊。所以你看见整个世界就落在了仇敌手中，握在仇敌之下。那这个世界呢的堕落，堕落到世界里面，就是从十一章开始的啊，创世纪十一章开始的。所以他们这些人呢，现在就来到了示拿地啊，看见一个平原，就在那里商量做砖，把砖烧透了，拿砖当石头，又拿石器当灰泥，来建造一座城和一个塔啊，传扬他们的名，免得分散在各地啊。所以一个落在世界里面的特点是什么呢？啊，他们就联合起来。这是一个组织啊，联合起来啊，要建营这一个城一个塔啊，为的是要传扬自己的名。那这个城呢，到后来到了启示录就变成了巴比伦大城了啊。这个塔呢就变成奥秘大巴比伦了，巴比伦大宗，巴比伦宗教了啊。所以你看见刚开始只是盖一个城一个塔哦，但背后是仇敌的工作，一直发展到启示录变成了巴比伦大城，奥秘大巴比伦，就是那个宗教的巴比伦。所以在背后这样为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宣扬自己的名，靠自己的力量宣扬。那神怎么做呢？神就开始变乱他们的口音。所以耶和华看那耶和华说，看啊，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就没有不成就的。我们下去啊，你特别记得神说我们下去，所以三一的神都有啊，我们下去啊，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啊。所以因着他们落到世界里面，神变乱他们的口音啊，现在有方言，他们彼此不通了啊。但是到了五旬节，神借着方言再让他们能够合在一起啊，因为是在一个的身体里面，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啊。好， 我们看第二章的第十四节，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所以这个时候彼得和十一个使徒一起站起来，但说话的这一个在原文这个高声说是一个单数的，就彼得在说话，所以这是很美的事情，这就是他们经过在前面神给他们的带领，我们的主给他们带领，因为我们晓得他们以前都是撇下一切跟随主的人，他们都爱主，他们都舍去这一切，但是呢没有舍己，因为他们都在争谁为大，所以表面上看很爱主哦，表面上看什么都撇下了，最爱的还不是主，还是自己。所以我们也常常是这个样子啊，我们以为很爱主，我们什么都撇下了，都爱主，都在为主做啊，但是呢，人家只要碰到我们那个点，我们这个人跳起来了，因为我们还是爱自己。所以他们就算主说他要去钉十字架了，他们还在争论谁伟大。可在这个时候呢，你看不一样了，一起站起来，但是一个人说话，这就是他们有学习了。那时候在那十天里面，在四十天主向他们活活显现，他们开始在圣灵里面认识那个复活的主。在十天里面，他们放下了自己，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这时候他们有神主在他们身上得着了地位了，所以现在他们可以一起站起来，但只有一个声音就说话了。好，那关于这一点我想我们还是要来复习一下诗篇133篇再来强调一下这一点我们来看一下诗篇133篇。诗篇133篇第一节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衣襟，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那这一段所形容的呢就是教会正常的生活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我们晓得这是大卫的上行之诗圣灵启示大卫写下了这一篇诗篇。大卫在写这个诗篇，我相信他感触很深为什么呢？第一个，大卫自己所生长的家庭弟兄都不和的他从小被放出去放羊当哥利亚来的时候，他爸爸派他去看他的哥哥他哥哥对他的话都是很刺耳的话，所以他自己的家庭并不和睦的。然后他自己结婚了，生了很多的孩子，孩子之间也彼此不和，对不对？彼此互相残杀所以对他来讲，弟兄和睦同居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圣灵在这里给他启示，看啊，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所以圣灵在这里特别叫我们看，叫我们好好的看，注意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在神的眼中太美太善了如果人能够活出这样的光景来，就太美太善了。这是教会应该有的光景，这是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光景他说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何等的好，何等的好我们都晓得当神在创造这个天地的时候，在前面几天造的时候怎么样？几乎每一天造完都怎么样？好，对不对？神看着是好的，神看着是好的。但是到了第六天，神造了人之后，神怎么讲？神看着甚好。但是当他讲到弟兄和睦同居的时候，没办法形容何等的好，何等的好。 有的时候我们跟一两个人、两三个人都没有办法和睦同居，这么多弟兄姊妹怎么和睦同居啊？所以在神的眼中，圣灵有一个巴望，巴不得有一天我们真能活出那种弟兄那种和睦同居那种光景。圣灵在这里见证说何等的好，没有办法形容的好，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个美在原文就是何等的和谐，和谐。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想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是懂得乐器的，你知道真正的好听的音乐啊，是那个交响乐，因为它各种乐器都有，每一种乐器都发出每一种不同的声音，但是呢，这些声音单独起来都不好听的，不一定好听的。就像那个响的拔，那拔一打的时候不好听的，可是你知道在交响乐里面的时候，当他们一起在那演奏的时候，哇，那个声音真的是美啊！他形容的就是这个意思。他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何等的和谐。”意思就是说呢，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呢，合在一起就美啊。所以今天神的家教会啊，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一样，你必须要跟我一样，我必须要跟你一样啊，这是外面的一样，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每一个人的个性，但是我们配在一起的时候呢，那非常的美。那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个境地呢？他接下来就告诉我们啊，这好比什么呢？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流到他的衣襟。这一幅图画是旧约亚伦做大祭司的时候，那种贵重的膏油从他头上整个浇下来，很生动的，这个那么厚重的油啊，从他的头上浇到他的胡须，到了他的衣襟啊。那这什么意思呢？这讲到我们主的升天。当我们主升天得了荣耀以后，赐下了圣灵，对不对？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啊，怎么往普天下去呢？那个贵重的油是圣灵从我们的主的头上浇下来，流到了胡须。什么是胡须呢？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的那120个人，流到了他的胡须，一直流一直流，流到了衣襟。我们也在这个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交友像也流到我们的身上，流到胡须，又流到衣襟。那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受了这个圣灵的浸，但是你怎么样能够真正经历到这个呢？那你必须要站对你该站的位置了。你如果站在基督里面，那你就经历到这个圣灵的浸在你身上流通了。如果你在基督之外就不行了。所以我们常常说要住在主里面，对不对？可是我们常常跑到基督主的外面去了。所以我们要站对这个地位，让你开始经历了这个圣灵的浸在你身上，把你浸在一起。然后又好比什么呢？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我们知道黑门乃是以色列北方以色列最北方有一个黑门山我们读雅各书的时候就读到了黑门那黑门山非常的高，非常的直所以冷空气从那个地方遇到了那个冷空气从那里上升以后，碰到了上面的那个冷空气以后呢，就变成了甘露就慢慢的往南边飘过来当然这是一个形容词，这个甘露当然不会飘到锡安，因为有很长的距离，这只是一个形容词。黑门的甘露就降在锡安山那在那里有什么呢？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所以你看见黑门的甘露，黑门乃是讲了什么呢？属天的境界，因为它又高又直嘛，它是代表属天的境界。甘露乃是从天上赐下来的那个祝福，就是耶和华所命定的福，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的祖先已经升上了高天恩典随着圣灵降下来了要把他命定的福，永远的生命降在我们的身上 但有一个条件，它只降在锡安山。哦，那锡安我们讲到乃是主掌权的地方，因为大卫在这里做王掌权，所以锡安乃是代表我们的主，他是真正的大卫，他在这里做王掌权。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让主在我们身上真正做王掌权，你就要经历那黑门的甘露，耶和华所命定的福，永远的生命。所以现在我们回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这就是他们所经历的。贵重的油从亚伦的头上，从我的主的头上已经流到了他们身上了。等一下你再读下去呢，又有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这个油继续流下来，从120个人到3000人，又加了3000人，变3120人，接下来变成8120个人，然后越来越多，我们也在其中。但是我再说，我们要真正经历圣灵的浇灌也好，圣灵的浸也好，圣灵的充满也好，我们的地位要站对，我们要站在基督的身体里面的地位，住在基督里面，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能够和睦，只有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你会经历到神所命定的福，永远的福分。好，这个时候彼得开始讲话了，我们回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开始说话了。他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罪的，其实不是罪的，是因为时候刚到四初。这个四初就是在早上9点钟的时候，他9点钟不可能喝酒的，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虔诚的人，在9点的时候，他们都是他们要早祷的时候，所以他们不能喝酒。之后他们这时候是禁食的时候，这些完了以后，大概10点以后呢，他们才可以吃饭甚至喝酒。所以彼得告诉他们，现在他们不是被新酒灌满，因为时候还没到。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话，所以他开始引用约珥说的话了。好，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之前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开始用有口才说起方言来啊，说起别国的话来了啊，然后讲说神的大作为啊。换句话说呢，他们因着这些话呢，他们认识了神的作为，但是还不够，还需要从神来的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好好读神的话的原因。我们不是相信接受主了以后，我们信主了，我们是神的儿女了，我们还需要更深的认识神的话，因为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要供应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我们要把一切的话都吸收，让圣灵借着这些话再对我们说话，使我们的生命能够长进。所以你看，圣灵的工作不仅仅是让这些人讲神的大作为而已哦，更让他们要知道神的话是怎么来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彼得就引用了先知约珥说的话，这是非常不得了的事情啊！因为我们都读旧约的圣经，就像以色列人，他们虔诚的以色列人，他们也读旧约的圣经啊。我们创世纪可能熟一点，但约珥书不一定我们熟，对不对？就是说一般的人呢，不是说，我相信弟兄姊妹都很熟了。我说一般神的儿女不一定都很熟的，但是彼得站起来的时候，圣灵充满他，他就引用了旧约先知约珥书的话。那这段话为什么要引用这些话呢？首先，五旬节不是神临时起意的，在几百年前，在当时的几百年前，神借着约珥就预言了五旬节的事情。所以你看，神很特别的，他之前就借着先知讲到五旬节要发生的事情，到后来发生的时候呢，他把他们带回到从前先知的话里面，让他们认识神的话是何等的真实。 而这些犹太人呢，他们是虔诚的人，他们都读旧约的圣经。所以一方面，这些神圣灵降着借着这些人呢，讲说神的大作为，但是再一次把他们带到神的话里面，让他们看见神的话早就应验了。这就是约珥书的话啊。所以我们好不好来翻一下约珥书啊？约珥书的话，你要翻的话呢啊，基本上你找到但以理书之后向后翻就很容易了。但以理书的后面两卷书啊，但以理书后面何西阿，何西阿之后就是约珥书啊。约珥书第二章啊，第28节开始啊。约珥书第二章28节，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象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好，我就听到这里。然后你跟这一段彼得所讲的话啊，使徒行传第二章来对照，第17节，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所以彼得讲到这个末后的日子，之前是讲以后嘛，但彼得现在很清楚是讲末后的日子。那在圣经里面我们特别注意啊，他末后的日子是指什么日子呢？乃是主第一次来跟主第二次回来中间这一段都是末后的日子啊。因为我们的主来了啊，现在福音这一段时间就是教会的时代，恩典的时代啊。所以在这一段日子啊，在这末后的日子呢，神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啊，所以五旬节就应验了啊。但是我们读下去我们就知道，五旬节不是应验约珥书的话完全的应验，它只是应验局部的啊，只是应验局部的啊。所以有一些还没有应验，在当时还没有应验，在我们现在已经应验了啊，有一些啊。好，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啊。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了预言、异象、异梦啊。那异象跟异梦啊，乃是神让我们在灵里面所看见关于属灵的事情。所以异象、异梦就好像什么呢？好像图画啊。因为属灵的事情有的时候很难解释的啊，所以呢，借着一幅异象或者异梦啊，就把我们所看见的啊来启示给我们。那预言就不一样了啊！预言，当然我们一般讲的预言就讲了将来的事，可是在圣经里面特别讲的预言的时候呢，更重要的还不是将来的预言，更重要的是解释神的心意、神的话啊。所以五旬节的降临啊，不但是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啊，然后就会有异象、异梦跟预言啊。然后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谁呢？我的仆人和使女啊。那这里的仆人和使女啊，在原文都是奴仆的意思啊。我们知道仆人，我们讲的仆人跟奴仆不一样的啊。我们一般的仆人就是说，就好像我今天请一个仆人来我家做事啊，他8点钟上班，5点钟下班，所以他在这一段时间是帮我做事的。之后呢他就回家了，跟我没有关系了。但是奴仆不一样，奴仆是24小时都是在他主人的看管底下，没有任何的权利，完全顺服他的主人。所以神的灵是怎么浇灌呢？他说我的灵是浇灌我的奴仆跟女奴仆。 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要经历主的浇灌，圣灵的浇灌呢，我们必须是向着神有一个完全奉献的心，完全顺服的灵，啊，你就会经历到很多属灵的经历，啊，那当然这里面包括了很重要，就是说预言，就是发表神的心意，懂得神的心意，还不仅懂得神的心意，还懂得神在这个时代的心意，啊，这个很重要，啊。他们叫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我们知道后面这一段在当时没有应验，也当时并没有这些奇事神迹，有也许有一些神迹，但是没有看到血火烟雾，日头变为黑暗，月亮变为血。那这个主要是在启示录里看到了，对不对？启示录我们在看到揭开第六印的时候，哦，就有日头变黑像毛布，月亮变红像血，对不对？所以在当时《使徒行传》并没有应验，但弟兄姊妹，今年我们去年就应验了，血月跟日全食。那我们知道第六印现在已经，如果从这个预言来看，第六印已经揭开来了，或者正在揭开。为什么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它包括了海岛移位。我们知道以前上一次我们讲了南亚大海啸啊，世界这么大的岛苏门答腊移了36公尺啊，从卫星来看，所以海岛移位了。然后日头变黑像毛布，我们知道我们常常发现有所谓的日全食嘛，变黑像毛布嘛，啊，但是呢，你要同时日头变黑像毛布，月亮变红像血的机会很少。那月头变黑像血就是血月啊，月亮变红了，日头变黑，月亮变红，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很特别，你会发觉呢，真的月全食的时候月亮是红的，为什么？那如果我们懂得物理，我们就懂得啊，因为日光它是红橙蓝绿黄靛紫嘛，对不对？你借着分光仪把日光一分开，就是七道嘛，啊，红橙黄绿蓝靛紫，紫是紫色跟红色是最不一样的，紫红色的光是波长最短的，啊，紫色光是最长的，很特别，当。日发生月全食的时候，地球在中间，太阳在一边，月亮在这一边，照理说地球会挡住了阳光，月亮应该是黑的，但是阳光经过地球上的大气层以后，大气层把一些光都吸掉了，只有红光透过去了，所以月亮是红的，哦，那又是要月全食，要日全食，这还不稀奇哦，还要同时落在犹太人七大节气里面的话呢，才算数。啊，我们知道2014、2015年，啊，发生这些事情，啊，同时落在月全食是落在像那个七个节气里面的节气里面，啊，日全食呢？也很奇怪，也是在他们的他的假期里面，啊，哦，这细节我就不讲了。所以你就看见呢，这是第六印在揭开了。那第六印揭开，大概第印七印的中间，我们曾经提过，这中间是怎么样呢？第一批得胜者被提，啊，哦，所以现在我们在读这的时候呢，在从前他们还没应验，我们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应验，正在应验了。所以接下来是什么呢？就是得胜者，第一批得胜被提到宝座。所以这里特别提到这些仆人跟使力都是奴仆，啊，他们都是奴仆，啊，那在这一段时间你看从主，啊，第一次来到主第二次来这一段时间的恩典的时代呢，啊，他特别提到这是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大而明显的未到日就是主大而可畏的日子，换句话主要来审判整个世界， 当然他是以审判他的家开始的。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所以我们要求告主名，求告主名不仅仅是说我们在那呼喊主名啊，求告主名来从心灵诚实里面来呼喊。那当我们在呼喊就接受他做我们的主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他的儿女了。但是从那个时候一直到见主面，我们还需要呼喊他的主名，意思就是说我们还需要不断的依靠他，因为他的名乃是代表他的自己，我们需要不断的依靠他，我们就一定得救，不但得救还能够得胜。所以当主回来的时候，那我们见他的面的时候就不至于羞愧。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引用了先知约珥所说的话，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所以盼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认识什么叫做基督的身体教会，一方面我们认识我们该有什么样的态度，该站在什么样的地位上面，让主在我们身上有绝对的权柄。当然我们在说凭着我们自己，我们发觉我们不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试着要过圣洁生活的时候，神就把我们的不圣洁暴露出来，理由就是刚才我们姊妹交通，理由就是说你靠你自己不行，但是呢靠着他，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都能拯救到底。所以我们要不断的依靠他，住在他里面，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低头一些祷告。所以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把你的话再启示给我们，再来对我们心的深处说话。主，我们也再一次把我们自己重新奉献在你的手中，愿你在我们身上确实做主掌权，也让我们不但能够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也能够让我们彼此学习，彼此相爱，能够和睦的相处。愿你在我们身上得到地位，愿我们能够常常经历你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充满，在我们外面的浇灌，好让我们能够行在你的面前，在世界上能够成为你的见证。主帮助我们来荣耀你的自己，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